弟兄姊妹，今天要读的经文有两处，都在新约圣经，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新约的路加福音第一处，是在第十七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第二处圣经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翻到号，请听我读出。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那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赞美，大声归荣耀与神，又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第二处的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读经完毕，愿神祝福听从他话语的人。
弟兄姊妹大家好，感恩节快乐。今天是感恩节的主日，我们也知道每年的十月第一个礼拜一就是明天。自从1957年开始，加拿大国会就正式通过十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是定为感恩节。美国是十一月第四个礼拜四。感恩节顾名思义是为了要感谢上帝，感谢神。他们设立感恩节的目的，我刚才讲，感谢上帝让他们的先祖有追求信仰的自由，也特别蒙神的保守，他们在极恶劣的环境当中得蒙神自己的看顾。更要感谢神的，感谢神赐给他们丰收的祝福。因此感恩这个字是感谢，我们大家都知道英文是 thanksgiving。 感谢就是原文的意思，原来的意思是称颂， thanksgiving， giving thanks， 给上帝感谢，称颂神的名。今天我们来参加这个主日，我是满怀感恩的心。保罗也对我们说，凡事感恩，凡事感恩是比较困难。你说我要感恩，我可以，凡事。当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情，要你感恩，你可能千百个理由会说，我感恩不下去。 但是保罗说，凡事感恩，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你凡事感恩，就说你现在遭遇的事情不如意，很多的你埋怨上帝好像不公平来待你，你还是要感恩。深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有人说，会感恩的人是得到双重祝福的人。为什么？第一个祝福，会感恩的人就会满足，有的感谢神，没有的也感谢神。当我很喜欢讲自己见证，我的眼睛当没有另外一只的时候，有时候你看到我是很清楚很明显是一只眼的人。当我埋怨的时候，我记得我的外孙女就跟我说，公公，你岂不是曾经讲过吗？你岂不曾经听过吗？半杯水的故事。那什么故事我就忘了。他说，你没有，你看到的是半没有，就是你没有的，但是你没有看到是半杯，我就是半杯水的人，我也要感谢神。所以会感恩的人，无论处在任何的境遇里面，仍然满足。会感恩的人呢，会恩上加恩，上帝会将更多的福气祝福来赐给那些会感恩的人。马丁路德曾经这样说过，感恩是基督徒基本的态度。郭培里博士也曾经这样说过，感恩是基督徒最伟大的素质。谢谢。感恩是基督徒最伟大的素质。相反的，忘恩呢，是基督徒当中最邪恶的罪当中的一种，非常严重哈。如果我忘恩负义，在神眼中看，最邪恶、罪恶当中的一种。弟兄姐妹，如此说来，你回想一下，你最近为什么事情感恩呢？在一个感恩节的宴会里面，那个餐会里面，那个家主就对坐席的人说，我问你一个问题，谁不需要感恩？谁不需要感恩？等了很久，有个小孩就坐在席上的，我知道谁不需要感恩，桌上的伙计不需要感恩。就是说，言下之意，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当我知道要在感恩节的主日分享的时候，就忽然就有一段的经文，就是刚才所念的路加十七章，就十个长大麻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如果我没有说错，没有记错，好像四福音只有这一段来记载。我们找到圣经以后再念一次好吧，我们同声来，大家一起来念，翻到路加十七章十一到十九，我们起来念啊。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庄，有一个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父，夫妇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吗？耶稣说， 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就对那人说，起来，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看到这十个长大麻风的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你，那九个在哪里呢？当主耶稣基督在感叹惊奇的时候，那九个在哪里？是不是对我们讲？但愿神向我们讲话，让我们知道我们过去蒙神的恩典实在多而又多，但是我们献上感谢究竟有多少呢？盼望在感恩节的主日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知恩报恩，不要做一个蒙恩而忘恩的人。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段经文很清楚地看到有两点：第一，蒙恩，蒙恩；第二，感恩。在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耶稣来到加利利跟撒玛利亚交界的一个村子，这个村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我想这个村子里面不止十个长大麻风的，可能这个村里面有麻风的集中营，也可能有麻风的病院在哪里，不知道。无论如何，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他风闻耶稣要经过他的那个地方，要进到他们村子来，就远远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求耶稣的可怜。我们大概知道这个里面的有十个人，记在当中有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九个呢大概是犹太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本来是没有来往的，他们彼此仇视的，但是很奇妙，九个跟一个不同种族的人，平常是彼此为仇的人，能够合在一起，住在一起，联觉的来求耶稣。这里给我们一个生命的大原则，共同不幸的遭遇沟通了种族跟国籍的界限。因为他们十个长大麻风的，无论犹太人、撒玛利亚人，他们都遭遇染上大麻风的悲剧，他们都被圈在麻风病人当中，他们有共同的需要，就是得洁净。因此因为这样，他们能够联合在一起。这给我一个生命的原则，我说共同的需要就是什么呢？得洁净，麻风得洁净。今天我们感谢神，我适用这样的方，这样道理来应用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我们英文堂也有外族的人，黑人、印度人、华人。我们教会里面真的不分种族界、国籍界限，在这里能够联合在一起，目的是什么？共同的需要，因为你的需要，我的需要，我需要耶稣。所以有一位都相当出名的人曾经说，我生命当中最大的需要就是耶稣，我要耶稣。因为这个需要相同，我们就连在一起，信仰相同，我们意念相同，我们需要相同，组成一个 属灵的家。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是共同的，在我们所需要得洁净的事上，心里面得到耶稣的怜悯。可怜，好，这十个长大麻风的人远远地站着，不敢靠近耶稣。按照律法的规定，麻风病人必须要远离群众，免得传染他人。我在香港念神学的时候，我们神学院有一个叫做 学生的自治会，就组成一个布道团，我们到香港喜林州麻风院去。如果来自香港的都会知道啊，喜林州是一个小岛，那里都是住满的都是麻风病人。当我们去探访这个向这个麻风病人传福音的时候，大家都是存着一个诚惶诚恐的态度，怕给他们传染。因此我们去的时候都没有跟他们握手，不敢跟他们握手，因为他们当时呢旧约的时候跟当时在香港已经有一段的时间的距离，当时是对麻风是绝对的这样的人歧视的，不能够靠近人的，免得会传染。所以利未记第十三章他说，身上有麻风灾病的就要蓬头散发，而且要撕裂衣服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了不洁了，不能够靠近正常人的社会，需要独居营外。但是他们因为知道自己的不洁，所以圣经接着说，大声向耶稣呼求说，求主主啊，求你可怜我们。好，他们的呼求耶稣怎么样呢？耶稣看见了，耶稣听见了，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圣经怎么说？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所以主耶稣对他们呼求看见答应，只讲一句话，你们去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个当你念这个段圣经的时候，觉得是轻描淡写就过去了，是吧？但是有前因后果的。按犹太的律法，长大麻风的人如果说已经痊愈的，必须要给祭司查看，等到祭司查看以后真的痊愈，就向他发出一封证明书，来证明他实在得洁净了，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所以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查看。十个人，一个外族，九个犹太人，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耶稣啊，够了吗？为什么你不像路加第五章对那个麻风的人前来跟他讲话摸他，你洁净了吧，为什么你不做那个动作呢？只叫一声，叫我去查看。他们极有可能半信半疑，但是他们没有，就去了。就证明一件事情，耶稣要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的信心，看是否真实。当他们真的这样有信心去的时候，信心的行动就看见信心的果效。上帝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有不同的方法，以不同的方法，他有时候他用这个方法 来医治你，他不一定用同样方法医治那一个人。我们不要偏偏的说，为什么你不为我祷告神医的方法来医我呢？上帝不一定，可能会有，但不能够一定说用同样的方法。神有他的主权，他愿意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我们的态度呢，只有说主啊，我愿意，我顺服。信心的果效就看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麻风病人在当时是非常可怜的，如果你要我们简单描述的话，一个人手脚指头都断掉，嘴会歪的，耳朵烂的，鼻子塌了，这样就难以想象，整个人都变得非常的丑陋、可怕、可怜，被隔离，有家归不得，被社会抛弃，人生没有盼望，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活着就好像被判死刑的死人一样。我们想象啊，麻风是这样的情况。或者你会觉得感谢上帝，我为自己庆幸没有染上麻风，我没有麻风，我皮肤雪白又嫩，很健康，很正常，近乎漂亮。是的，表面上我们大家都为你的感谢神，你很健康也很漂亮，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我告诉我自己，每一个人我们心灵都染上很严重的大麻风。或者你会说，话怎么能这样说呢？大麻风，麻风病在圣经里面大部分都是不说大部分，是预表罪，预表我们对神的悖逆，对神的悖逆。以赛亚第一章第二节来说，天啊要听，地啊要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然不认识我。在耶和华眼中看，这些的人犯罪，担当罪孽，所以神定他们为作恶的这样的种类。以赛亚书也描写这样的人，背逆神的人，他从脚掌啊，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这就是我们世人的写照，也就是我的写照。圣经向我们宣布，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犯罪，放纵自己，与神隔绝，肉体私欲，随着自己所喜好的行，本为可怒之子。我们虽生有死，这是罪的工价。感谢神，然而神有丰富的恩典，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就是麻风病人得洁净的步骤，也就是蒙恩得救的过程。我们是个罪人，但是呢，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我们是比身体染麻风病更可怜、更绝望，但是感谢上帝，因他的大爱，叫我们从死里边的呼过来，从麻风得到洁净。我可以说我记得一首歌， 很难代表，很能够代表这个蒙恩的经历。这个诗歌呢，我找很多的诗本都没有找到，后来上网看，就是只有教会圣诗那里有，其他都找不到。我就不能记不到那个全首诗歌的歌词，我只记得副歌的歌词。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诗歌很容易，四句其实三句，第一句跟最后一句是一样的。我是个罪人，蒙恩典。第一哈，我是个罪人，蒙恩典，或者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最后一句也是这样，他使我的罪孽得洁净，赞美我天父，荣耀归耶稣。我是个罪人，蒙恩典。我相信王牧师会唱的，我试试分享一下。我高一点啊，因为我没有谱，所以有时候我有唱高调啊。我是个罪人，蒙恩典，一切的罪孽得赦免，赞美我天父，荣耀归耶稣。我是个罪人，蒙救恩。大家知道那个字吗？第一句啊，我是个罪人，蒙恩典。第二句，一切的罪孽得赦免，赞美我天父，荣耀归耶稣。我是个罪人，蒙恩。会唱了哈，我们一起来唱一次好吧。我是个罪人，蒙恩典，一切的罪孽得赦免，赞美我天父，荣耀归耶稣。我是个罪人，蒙恩典。我们请诗班唱一次好不好？大家听哈，先唱一次哈嘞。我是个罪人，蒙恩典，一切的罪孽得赦免，赞美我天父，荣耀归耶稣。我是个罪人，蒙恩典。这就是十个长大麻风的所蒙的恩典，也就是我们这群相信耶稣基督人所蒙的恩典。我的罪孽得到主耶稣的赦免，感谢天父，赞美耶稣。我本来是一个罪人，蒙了恩典。保罗说，我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神的恩典。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感谢神。第二方面，我们看从第十五节到十九节那里说，在这故事里面出现了令人可以说一件匪夷所思的惊人的事，就是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向主哀求同得主的怜悯得洁净了，然而只有一个回来感谢神。难怪主耶稣很惊奇而且叹息地说， 洁净了，第十七节那说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会感恩的只有一个人，外族人，一同求恩，一同蒙恩，不一定会一同感恩。这里提醒我们，有信心的人，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不一定是会感恩的人。我们是否也像那九个麻风病人一样呢？忘恩负义，没有向神表达我们感恩之情。刚才起印文里面说，凡以感谢为祭献上给我的，便是荣耀我的人。我们在什么事上要感恩呢？感谢神，我们要叩头来感谢他。感谢神，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心要感谢，口要歌颂，心要感恩。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感谢神他救了我的命，脱离死亡，感谢神拯救我的灵魂。我们要感谢的是太多，如果我们不开口来感谢上帝，连石头都会开口来感谢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平常要感谢神为神做见证的机会有多少呢？我们用口来歌颂赞美他，传扬他。诗人也说，我拿什么来报答神向我施的一切恩惠呢？我拿什么？上帝要我们报答他的恩典，我们算得什么？但是圣经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他的圣名。举起救恩的杯有两个意思，我自己个人的看法，第一，要去传扬救恩。十月就是拆船月，提醒我们远处近处有很多地方都需要福音，我们要去传扬神的福音。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就是说我们要得到救恩的喜乐。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得到圣经神给你救恩的喜乐的时候，你要为他来做见证。第二方面，我们行动方面，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说，我们要献上感谢的祭，这是那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嘴唇的果子就是要赞美他，歌颂他。但是不要忘记捐书、行善、奉献的事情。今天我就用很短时间，等哥跟大家分享一下感恩的行动。除了用口赞美、口来传扬以外，行动上我拿什么来报答向神向我所施的恩典呢？我要，保罗说，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今天我们有否在行动上以感谢来献上，以行动来献上上帝要你献上的呢？这就是财务的奉献。教会要提到财务的奉献这个话题呢，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啊，因为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金钱的价值观，所以教会呢很少谈奉献。你到国语堂来多年了，你听过几次有台上讲奉献的道理呢？一讲奉献的时候，可能你立刻有个又讲钱啊。我记得赵世光牧师，他在九龙力量堂那时候有一年 很长时间的这样的培灵会，我也很喜欢去听。他曾经讲过一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不能不传，我不能不说，我也不能不讲，是什么呢？奉献的道理，免得你们有一天会怪责我，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原来奉献是最大回报的投资呢？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啊，你现在投资在哪里啊？最大的回报是什么？股票、mutual fund， 或者还有其他？我们会投在哪里？思想在那钻研，什么是最好的投资？照释光牧师说，我告诉你，奉献是最大最好的投资。你有没有经历呢？财务奉献是感恩行动之一。奉献，基督徒为什么奉献？为什么要奉献？我提出一些的理由。对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承认神的主权。为什么奉献？我们承认主的主权，因为我们信主以后，蒙主救赎恩典以后，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人生观就产生了180度的改变，不再以自我满足为生命的中心，而是为了荣耀神、讨神喜悦为人生的目标。我们看待金钱的眼光也不一样了。我们只承认生命是神主赐的，恩典是神给的，身体健康也是神给的，聪明才智、衣食住行无缺，赐我们平安喜乐。如果我要说的太多了，一生的好处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奉献是理所当然，因为没有什么不是上帝给的，连你口袋、我口袋的钱、我银行的钱，我们承认都是神给的。既然是受之于神、取之于神、用之于神，也是理所当然。教会我们要弟兄姊妹奉献，不是把难担的担子加给你，乃是把要福气来赐给大家。奉献是基督徒尽自己做管家职分的一部分，奉献金钱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承认神的主权，我们要奉献。第二，为了教会的需要，神的家有粮。在马拉基书也告诉我们啊，你要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我们既然来到国语堂，我们就以这个为你属灵的家。这个家是神要在这里发展福音的事工，所以每次我们奉献财物，就是收奉献完了以后，大概主席都会说，求神使我们能够好好的，教会能够善用金钱，为了神的工作发展福音的事工。是的，上帝要我们奉献，就是顾念到神的家有粮。第三，使弟兄姊妹更加蒙福。第一，承认主权，一切受之于神，奉献是理所当然。第二，也为了教会的需要。我们啊，既然讲到奉献，就比较很现实啊。我们今年财务部，大家谢谢他们每一年都有，大家看见财务的奉献的收入。都有后面有一个差额啊，差额里面呢，今年的 是好多年来从来还没有出现的。现在既然讲到这里，就讲有十几万的那个还按那个预算还没有达到的。当然我们仰望上帝，神有供应，但是我们也要看看我们自己基督徒的责任，我们有没有尽上我们的本分，没有为了神的家来尽上我们一点的本分呢？第四，我跟说，不但是神的主权，神家的需要，也是上帝的命令，神的命令。有人误解十一奉献是旧约的律法，新约不再使用。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我们是误解了。十一奉献不是律法的定规，而是十一奉献的施行，早过律法的颁布。在创世纪的时候，已经描写了，描述亚伯兰蒙神赐福，战胜敌人，把战利品拿十分之一，拿来献给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达德，来表达他对神的敬畏。注意，奉献是对神的敬畏。神命令我们要十一奉献，是对神的敬畏。既然对神的敬畏，奉献就是表达我们对神那种敬拜。雅各在伯特利历史为住的时候，作为神的殿，他并且向神许愿，怎么说？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一献给你。我们说爱神，遵行他而行，在经常前奉献是否有遵行他的命令，而将所纳的十分一来奉献给神呢？马拉基来说，如果我没有照着上帝命令来实行十一奉献的，马拉基书那里来描写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夺取上帝物的人，夺取上帝物件的人。本来十一奉献，神给我们有十足的恩典，十足的恩典，但是神要你把十一的给他，因为100%都是神的，神给什么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没有带了什么来，我们将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我们受之以神的100%，上帝没有人要你100%。圣经里面说，本来要你100%完全奉献，但神顾念我们的难处，我们人性的软弱，好了，十分一起码的，连那个十分一都没有来奉献给上帝。在圣经里面说，这样我们就夺取了，偷了上帝的钱。想象一下所犯的时候的严重的罪。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实行我们的罪后实行我们的奉献呢？我只是建议我们今天活在恩典时代的基督徒，与旧约时代的基督徒旧约时代的以色列选民最大的分别在于，我们不以守律法的心态来奉献，以感恩的心态来奉献。以色列能够献上十分之一，基督徒也至少要献上十分之一吧。他们在旧约律法底下尚且如此，我们今天在恩典时代的基督岂不更要如此吗？可能对初信的人对这个问题有点困扰，对你来讲会为难。我试试这样 对初信的基督徒，开始学奉献的基督徒，你试试这样做，你不要做难，献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就按你现在信心的程度来奉献。你说十分之一太少太多，你就按照你信心的程度，凭着信心来奉献吧。但注意，不要因为你信心的软弱，就成为理所当然的借口。你要向自己发出，向自己挑战，学习凭信心奉献，试试经历上帝给你奉献的恩典。上帝给我们奉献有什么恩典呢？当我们将十一的奉献送到神的仓库，神说你以此试试我是否敞开天上的仓库啊，倾覆给你。奉献越多的人越蒙福。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一位姐妹很有奉献恩赐的人，她丈夫总是在唠叨她奉献，你常常这种奉献这个教会怎么样。那个太太就跟她说，你不知道上帝那么赐福我身体健康怎么样。后来有上帝给她额外的恩典，就回来跟她说，你看我这天奉献多少，上帝今天就回报我多少。当然我们不是这样起来，她丈夫怎么说，你这蠢材啊，为什么奉献多一点。这次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不是功利主义，那是说理所当然的。盼望上帝帮助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是用很短的时间提一提，我们基督徒奉献原来是恩典，奉献是个感恩的行动，奉献也是恩典。盼望神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将神所得来的，上帝必定欣赏。耶稣基督当日看见在圣殿的门口有奉献投进钱财的，有财主，有很多有钱的人，也有一个很穷的寡妇，她投进是两个小钱。那些投很多钱的人，他没有称赞。耶稣看见那个穷的寡妇投两个小钱，他说为什么他称赞呢？他说那些人头上的是他有余的，寡妇投上去他是仅有的。奉献不在乎你多少，奉献是在你的心是否愿意甘心的将从神领受的恩典当中一部分摆在神的事工上。弟兄姊妹，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教会的成员，盼望我们也晓得如何尽上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在奉献上讨神的喜欢。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感谢你今天我们领受你的话，人的话很容易过去，没有什么新意，但是感谢上帝，你的话永远是安定在天。求神帮助我们，圣灵向我们讲话，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